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坐在法庭旁听席上到站在法庭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5号。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路，从懵懂的孩童到少年都是在沐浴大法中，青年时光有三分之一是在黑窝里度过的，如今要步入中年。回首近十几年，感触最深的是自己从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旁听，到自己站在法庭上的变化过程。从法律上给迫害者讲真相。我的法律启蒙从很小就开始了，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父亲本身就是教授宪法的。当别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是权利与义务时，我已经能讲出宪法是上位法，而其他法律都属于下位法的概念了。2004年，母亲将自己之前被非法拘留和劳教的情况以公开信的形式寄给北京的两高，即全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希望借由两高开展的清查渎职侵犯人权五类案件的活动讲清真相，并震慑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但是这却成了母亲再一次被绑架的所谓证据。母亲被绑架后，我先和其他家人同修一起找到了绑架母亲的国保大队，也找了母亲的单位，告诉他们对母亲的绑架和拘留非法，使邪恶的气焰减弱了许多。而后父亲根据他的法律专业知识给我们写了一份关于母亲被非法拘留的申诉意见。当我看完这份申诉意见后非常激动，这份申诉从法律的角度非常完整准确地讲明了母亲写信给两高的合法以及绑架他的违法，以及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对公民进行刑事拘留。在当时中共协党假借法律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下，父亲的这份申诉意见能让人真正明白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没有违法，而打着法律旗号的公检法不懂法律，绑架母亲是100%违法的。我和家人同修迫不及待地将这份申诉送到各级公安、检察院，希望能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并认识到是谁在违法。我们也在公安局公安厅的上访日去上访并交了申诉，也去了人大常委会上访交申诉，过程中有过惊心动魄的政协大战，再次不做赘述。一路走下来非常的豪迈，就是这个词豪迈。我想人间的法律制定不是给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用的，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这条路就得大法弟子走出来。去区检察院时，我们把申诉材料和母亲写的公开信交给一个检察长，他一看标题就说，又是错拘了，他们国保就是干这种事儿。到区人大常委会，接待的人看了我们的材料没吱声，给我们倒水，说老百姓办点事儿不容易，歇会儿歇会儿，并轻轻地说了句，劝劝你妈妈。后来听我们讲了真相，就啥也不说了，只让我们保重。到市检察院时，刚一进办公室，坐着的人朝我们笑着说，你们的材料人家刚刚送来，还在桌上呢。在市人大常委会，接待信访的人是个很和善的人，静静听我们说完了情况。我还讲了这些年大法弟子遭受的不公，那人明显动容了。听完后认真做了记录，并让我们看看他的记录是不是我们要反映的。几天后通知我去拿回执， 也就是对我反映问题所做的处理结果。我一看，转到市委610办公室了。这些人善意的表现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觉得人都有那么一份善心，生命最纯真的东西是任何打压、谎言磨灭不了的。因为我们走得堂堂正正，都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问题，而且找的部门也多，邪恶却怕了。就通过父亲单位的领导打电话给父亲，让他管管我，叫我别再找有关机构了。父亲接到电话时，我听他在电话这头义愤填膺地说，我们都是搞法律的，这是人家的权利，那个是他妈妈呀。他对于这样凌驾于法律之外的做法异常反感。那时我正在上大学，邪恶也通过学校给我施压。有一次，我和家人同修去公安局大楼找有关人员谈母亲被非法拘留的事。到中午了，公安局610的人竟打电话叫我学院的书记开着车来接我回校上课，后来又叫我去办公室谈心。我也都把这作为讲真相的机会，从中可以看出大法弟子的路走正了，邪恶是怕的，就用这些见不得人的方法来干扰你。那时候邪恶对我施加的压力真的很大。虽然母亲没能在刑事拘留期间回家，但是曾扬言要把母亲判刑，要开除他公职的叫嚣没有了，但最后他还是被劳教了，母亲的工作一直保留着。愿与同修比邻而坐。2012年，我弟的几位同修在外地被绑架，同修们都在商量着如何营救他们，但是对于去当地找国保大队要人却有些畏难。那时我在工作单位刚刚被提拔，很执着自己的得失，所以没有打算和母亲与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去当地国保大队要人。在母亲他们要去的头一晚，家里来了很多同修，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第二天一早，母亲去了，我心里七上八下，担心母亲的安全。没想到此时派出所片警打来电话，非要母亲接听，问母亲在不在家。我思前想后，心一横，决定去找被绑架同修的女儿，和她一起去当地国保大队要人。可是联系上后才知道，母亲他们差不多都要回来了。母亲回来前，家里就来了好多同修，大家关心母亲，也关心事情的进展。母亲回来后告诉大家，当地国保没有那么邪恶，他们把该说的都说了，材料都给他们看了。这一次同修被抓，大家就帮助迅速整理好了申诉，也都纷纷联系请律师。这次几位同修和家属去找那里的国保大队，使那里的邪恶气焰一下子灭了很多，大家都有了积极营救的信心。之后同修们请律师联系家属，去看守所送东西等等，配合的都非常好。到开庭已是下半年了，去不去旁听加持被迫害同修的正念，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生与死的考验。父亲曾百般叮咛，在家怎么练都行，千万别出去做这些事，因为我有工作，有单位。有一天天都黑了，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和另一个同修来到我家楼下，告诉我们开庭的时间是第二天早上9点，地点在当地法院。母亲二话没说就答应去。我心里很矛盾，觉得母亲把话说绝了，这下退路都没了。当他们问我们怎么去时，我就说我开车吧。第二天我开车载着母亲到了当地法院，一进法院的大门，看到里面全是特警便衣。我和母亲刚到没多久，又开来一辆特警车，全副武装的警察下车严阵以待。我的怕心上来了，不知会发生什么。就在这时，法院的车载着三位被非法开庭的同修来了。我从车窗看到了坐在车里的同修，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同修是多么了不起呀，承受着如此大的磨难， 还在坚持，没有倒下。我心里发出了一个声音，今天我就算是丢了工作也值得。法庭不让我们进，我们只能在庭外守候。有便衣拿手机给我们录像拍照。这时我单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让我赶快回去上班。我跟他说，我现在回不来，下午再说吧。那时我已经放下自我，觉得我今生能和我的同修比邻而坐，不能站在他们身边，即使站在法庭外面，我也要守到最后。就这样一直等到开庭结束。被迫害的同修从里面出来，两排特警把路堵得严严实实，同修直接就被拉上车。我也顾不得了，朝着一个同修就喊，他没回头，但另一个同修转向我，看着我微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笑容。多年后我们再重逢，我喊他没答应的那个同修说，你喊我，我听见了，可是我当时没敢回头。后来我想，我怎么不回头答应你一声呢？无论如何，他听到了我的声音，也一定感到了还有很多同修在加持他。值得一提的是，那天当我回到单位上班时，领导只说了一句，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还让我回家好好休息。2013年，有一家三口同修和一对夫妻同修两件案子在市法院同一天开庭，一个案子完成，接着进行另一个。邪恶想匆匆了事，却远远低估了同修们正念的力量。在此前，同修们也都分别帮助请了律师，联系了家属，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一大早，中院的大厅里几乎全是同修，大家都拿着身份证要进法庭旁听。这时首先开庭的那家家属先进了，警察却不让同修进。之后针对夫妻同修开庭的这家的家属进去了，我就拿着我的身份证跟着到了入口处。过了安检门，检查身份证的人看了我的身份证又递还给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进了法院，后面的同修都被拦在外面。我想一定是师父加持我，我才能这样自然地进来的。后来听母亲说，在外面的同修受到的干扰很大，各个区的国保大队的警察都来了不少，对同修们轰的轰，赶的赶，连吓唬带威胁，但同修们一直都在那儿坚持着。对一家三口同修开完庭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同修正念很足，法官根本招架不住。快到对夫妻俩开庭时，又检查了一遍身份证，这次看得很仔细。男同修的母亲对我说，你就是他妹妹。那天他妹妹刚好没来，检查身份证时法警怀疑我，因我和这个被开庭的男同修不是一个姓。这时他母亲机智地回答，他跟我姓。师父真的安排得太巧妙了，我恰好和男同修的母亲同姓。法警哦了一声，把身份证还给了我。我们坐在法庭外的椅子上，这时来了几个类似法官或协管的人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就给他们讲了真相。后来到开庭时，我老远对着男同修做了几个妹妹妹妹的口型，他明白地朝我点了点头。因为每进去一个家属，法官都要问，这是你的什么人，答错就会被赶出来。可是当我要进法庭时，却从法庭里出来几个穿便衣的男人拦着我，并对我说，不能进，不能进。态度虽然不恶劣，但我却被堵在了最后这一关上。男同修的父母进去了，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休庭了，说时间晚了，择日再审。我想是不是我起了欢喜心了，心态不纯了，才会被堵住。修炼真的是很严肃，到最后一秒都不能掉以轻心。我自己站在了法庭上， 也许是我自己的一念促成了我之后的经历。在营救一位外地被绑架同修的过程中，我弟同修、当地同修、同修的家属、律师，可以说是所有的环节都非常好，正念很强，相互配合，震慑邪恶的力度很大。到同修开庭头天，我们驱车几百公里到了当地，住在同修家里，大家一起发正念交流，信心十足。第二天，只要是带身份证的同修登记之后，都能进法庭旁听，没有任何阻力，我们都感到正的力量占了上风。可是开庭后，同修本人的表现却不太好，几乎都不敢提法轮功三个字，使得两律师也受到影响，未能发挥出水平。我当时觉得学员不争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动了一念，要是我一定不会这样。之后我和母亲同时被绑架，在看守所里，我想我以前总是帮助别人写申诉，这一次我要给我自己写了。原来我所做的一切看似是为别人，其实都是为我自己。在拿到起诉书后，我就开始着手写法庭的答辩状，写了好多页。我修炼这么多年，这算不算是我的一份答卷呢？记得那时也没有什么参考资料，但我文思泉涌，经常做梦，梦见考大学或者是考试，我都觉得题目太简单，都能答对。醒来后知道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没有什么难的，再难也能做好。第一次开庭是秘密开庭，突然把我和母亲拉到法院，法院里空空如也，只有国保大队的人坐在旁听席上。我们拒绝了指派的援助律师为我们辩护，所以几分钟就休庭了。回来第三天，通知我与律师会见。见到律师，我才知道，我和母亲刚被绑架，家人和其他同修就帮我们请了律师，是国保大队和看守所勾结，非法剥夺了我们的律师会见权。这么多年，我深深地体会到，同修被绑架，外面的同修也真不容易。所以当我被抓后，我没有想到要同修们如何来营救我。我很自信，我觉得我可以为我自己辩护，不一定需要请律师。但是同修们的真心让我非常感动，见到律师更增强了我的正念，我相信我不会让师父失望。开庭那天，我从看守所监室出来，正碰上主管的警察，他看了我写的答辩状，吓得赶快还给我。我想可能因为我最后写了天灭中共，他的这一举动使我的心有了些波动。到了法庭，我在后台坐着，突然莫名的全身抖起来了，还抖得很厉害。我忽然感觉我什么都不敢说了。我能看到庭下坐满了人，摄像机在高处拍摄着，电视机在直播。后来听说还有分会场在看直播。就在我觉得我难道就这么完了吗的时候，突然听到母亲铿锵有力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来自大穹深处，正告中国现当权者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就是这一句话震得我一下子就强大起来了，身体立即恢复了正常，马上很清醒地知道我是谁，我来干什么了。定下神来才知道，原来法官是问了母亲的基本情况，然后问了家里的真相资料是什么，母亲才有了上面的回答。接着我被叫上了法庭，我眼睛的余光看见了我的同修们，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期待，充满了信任。这时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怕不怕的概念，感觉聚光灯都在照着我。我内心能够清楚地知道，不止台上台下坐满了人，满天神佛都在看着我，还有我最慈悲的师父。这个舞台为我搭建，多少机缘促成我今天能站在这里。那天我的母亲、我们的律师都配合得很好，从方方面面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庭审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多。 结束前要做最后陈述的时候，我的心里又开始波动了，生与死的考验又来了，我到底要不要说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一个声音说，要说，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此生你都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个舞台是多少机缘促成才有的，就连你自己为了能站在这里都吃了多少苦啊。另一个声音说，不能说，说大法好就行了，别提中共，别提三退，邪党会加重迫害的。内心的矛盾使我的身体又开始抖了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时母亲开始做最后陈述，我了解母亲，她不会打草稿，都是现场发挥，可是她那天真的说得太好了。具体的内容我不太记得，可是随着她说，我的心被慈悲给融化了，我再也不纠结要不要说天灭中共这个问题了，我已经有决定了。当时我都能感到这个法庭都融在了慈悲祥和的场中，所有的人都动容了。轮到我了，我很平静地拿出我写好的答辩状，念了重点后，我说，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所有的中国同胞们赶快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我也说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了这发自心底的呼唤，我无怨无悔。当我说完后，我真的感到我无怨无悔了。第二天，律师到看守所来见我，非常的激动。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他们参与过的最好的开庭。母亲和我说了我们大法弟子要说的，律师说了律师要说的，大家都非常受鼓舞，家人同修也都非常激动。可是他也表露出担忧，怕法院给我判重刑，因为我说了天灭中共。然而我却很坦然，我说不怕，九品共产党是师父教做的，三界内的礼是凡礼。也许律师都无法完全相信我能那么坦然，那么自信。让同修让律师都捏着一把汗的判决下来了，我没有被判重刑。当律师拿到判决再次来到看守所时，他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判决打破了所有人固有的思维模式，而我更加笃定，因为在此前我做梦时就已经看到了我的判决，和实际的判决结果就只相差60多天。律师还带来了肃江的消息，使我和母亲在黑窝也能够参与到全球肃江大潮中，跟上政法进程。感悟生生世世亲缘，这一生我何其有幸能听闻大法，我又何其有幸能够有一位这样的母亲同修，在我懵懂时告诉我法轮功，引导我走进修炼。在大法遭迫害时，他能放下人中的所谓的亲情，把捍卫大法放在第一位。从我少年时随母亲一起走出去为大法上访，到后来我们并肩站在法庭上，为我们共同的信仰而坚持。我觉得同修，这是我俩最大最神圣的缘分。我的其他家人同修们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一路陪伴正念加持，犹如黑暗中闪亮的星，让我不孤独无助。还有我暂时不修炼的家人们，也用他们的善良在守护着我的这份坚持。记得在看守所时，有人对我说，真的很羡慕你，你母亲陪你同甘共苦，你的家人还这样风雨无阻地来看你，从来没间断过。我走出黑窝大门的那天，我的家人们早早就来了，其中一个深有感触地说，某某是个幸福的人。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就是你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 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所有的同修们，剩下的路愿我用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写法律文书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6日。自劳教所解体以来，我们当地营救同修基本上是请律师，律师递文书，遇到阻力或投诉或控告，我们自己也做控告开庭，被迫害同修被送往监狱，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花了很多钱，这钱又不能不花，可是却没一次成功过的，苦思冥想，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心里很茫然。去年年初，我是一位同修被绑架，虽然没做出好的结果来，但是也有不少收获和突破。总结一下，觉得在写法律文书上感受颇深，就想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同探讨。首先说明我们这次请的律师，是几年来做得最好的一位律师。家属打电话就来，有时不打电话，办别的案子来了，也要跑跑我们这个案子。律师不管走到哪儿，都讲真相。我听着感觉比我讲的都全面，都到位。而且对方往外轰时，他都能再讲上一两个小时，基本上讲的都是大法好。遇到阻力，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过程非常感人。一审阶段基本上走的就是上述所说模式，到二审阶段，家属同修突破障碍，成功申请了家属辩护人，这就得自己写辩护意见了。我不懂法律，但是喜欢收集明慧网上刊登的法律知识和有关法律的文章，有时写点什么东西用到时就从里面找。而且很巧的是，这个时候外地一同修来我家住了几天，为我们提供了部分刑法内容，他也在琢磨法庭上辩护中的不足，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启示。在写辩护意见时，我们分析研究如何让写的这个东西起到让非法庭审进行不下去的作用。我们甚至在研究时，家属同修做辩护方，我做法庭方，逐条逐事件来讨论，每说出一件事来，都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再想想它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甚至找出刑法、刑事诉讼法来核对，找出司法解释的内容来核实，把什么情况下发回重审的法律条文拿出来，逐条进行论述，不是关键性的东西都去除，也不要那些繁琐冗长的理论和叙述。以前都是从绑架开始说，写得非常详细，其实绝大部分内容写上去不仅没起到正面作用，相反恰恰给了法院草草结案的理由。比如说公安如何违法，法院会认为公安虽然没有出示证件等违了法，但是与你有没有罪是两回事。当我们写出意见书来看时，感觉比律师写的都专业，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语言简练精干，一目了然，条理清晰，每一句话都落地有声，有理有据，感觉无懈可击，而且能量很强。最后定稿在，一是公诉人说利用什么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请公诉人解释谁是邪教，请出示法律条文。二是说到真相资料，请解释这些资料危害了谁，危害到了什么程度，疯了傻了还是死了，请出示鉴定资料证明和请求证人出庭作证。三是定性的问题，我们要求出示法律条文， 哪条法律给定性了。一般律师做辩护，在程序违法上琢磨很多。这里不是说律师做的不对，因为法律上确实规定程序违法要发回重审这一条。但是我是这样认为，我们一直规规矩矩的按法律程序和规定来辩护，可是邪恶对大法弟子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法律。虽然律师说的有理有据，可是并没有影响法庭的最后判决。以上是从正常的法律角度上来分析的，下面我想再从法理上进一步探讨。他们自己不明白他们做的违法吗？他们知道。我记得迫害初期的2000年，在邪恶的劳教所里，他们把我靠在地上蹲着不能动，把电棍插进衣服里面的后背上，然后说，你不是修真善忍的吗？让我把煤球说成白的，把旁边的一个方凳子说成圆的，并且告诉我许多同修都被打得这样说了。他认为我必定和其他同修是一样的，所以手攥住电棍，就等我一开口了。但是我说，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你是管教人员，以教育人改造人为职责。煤球本来是黑的，你让我说成白的，你觉得合适吗？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那恶警的手像触了电一样缩了回去，气急败坏的在我跟前走来走去。因为他是领了任务来打我的，他打不成，气急败坏，然后又把手放在电棍上，又问，你说让我怎么对待你？我说，我不想让你这么对待我，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他又把手拿走了，又走来走去，然后又问了我一遍，让他怎么对待我。我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让你这么对待我。我话音一落，他把电棍一下抽走了。我现在想，当时沉默不说话，也会遭受酷刑的。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在法庭上，顺着邪恶思路的一问一答的模式，是不是在配合邪恶呢？就像那个恶警，他知道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他知道你一定会说煤球是黑的。煤球是黑的吗？当然是黑的。可是你说是黑的，他就打你。这和法庭辩护是一样的道理。他知道他说我们有罪，我们一定会说无罪。虽然是律师在说，但是我们聘请的律师，他就是我们在法庭上的代言人。法庭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他就判你，迫害你。而且我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没罪，另一方面却在辩护词中辩论真相资料是不是自己的，或有多少的问题，甚至同修也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说法。就这一点上，就是心性上很大的漏，完全是为自己少受损失而辩护。每当看到这类辩护词，我心里都很难过。我们平时讲真相时，都以做得多、退得多、发得多为荣耀。可是当一被迫害到了，就反过来了。我们怎么能心这么不正呢？通过写法律文书，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事，就得大法弟子做，谁也代替不了。辩护词就得我们自己来写。现在有的律师也愿意让大法弟子来写。通过写法律文书，我感觉挡在我们面前的，让我们茫然无策、难以突破的庭审迫害那道墙，终于看到了裂缝。我们大法弟子中不懂法律的，那是大多数。那些枯燥无味、密密麻麻的条文，让人望而止步，看都看不下去，更谈不上要写了。那是连想都不曾想过的事。然而这正是邪恶想要的结果。为什么中国人都是法盲？因为都懂法律，邪党在大陆搞的各种运动就可能搞不起来。可是大法弟子的事就得大法弟子来做，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正是因为我们放手了这一点，才让邪恶有机可乘。 我们放手了哪一块，那一块就是空白区，那一块就是邪恶存在的场所。从劳教所解体后，起诉、批捕、判刑，数额越来越大的罚金，成了邪恶滥用法律、迫害大法弟子的得力工具。当我这次参与写辩护意见和申诉书时，越写越遗憾。要是自己早写辩护词，该有多好。当然，造成一个同修被迫害的因素很多，但是如果任何一个环节中，我们做好了，在法上了，迫害也许就到这一步就停止了。这里只是就法庭辩护和同修探讨。上述写了这么多，也不一定说得对。此文意在提示一下非法庭审迫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哪里做的不符合法，使师父法身和护法神在另外空间里干着急没办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委托律师办理法轮功诉讼案。看到各地同修聘请律师遇到的诸多问题，很难一时说清楚。比如学员的诉讼案件，我们要求律师做什么，律师在表达委托人诉讼要求的过程中遭当局无理打压，我们有责任保护律师安全，我们有必要说明律师提供的服务是委托人要求的，如何表达才能达成好的效果等等。为了制止和劝阻法官、检察官参与犯罪，我们需要学会请律师，以便让更多专业人士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这里提出九点建议供同修们参考。一、涉及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律师必须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二、我们要给律师讲清楚真相，达到让律师充分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效果。律师需要明白，法轮功学员不是任何人的对抗者，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提出的任何异议都是从慈悲的角度出发，都是为了当庭的所有人正面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真相，都是为了法官、检察官不再帮助犯罪。律师要把法轮功学员这个善意的明确态度传达给当庭的法官、检察官和所有听众。三、在刑法的罪名中，没有一项是涉及法轮功的规定，律师应当对公诉人提出的法轮功学员身份提出质疑。身份是决定任何法律裁决准确有效的关键因素，因此所有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必须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是否有法轮功学员身份。这个证据不是当事人的口供，更不是第三者的指控与证明，这个证据必须是有权利发放证明者，或者是该负责者记录的花名册。说明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花名册，不记名，没有职称，没有工资报酬，完全是自发性的群体，只是大家都信奉真善忍价值。在社会生活中，法轮功学员是没有证件证明的身份，完全属于思想信仰范围，不属于法律管辖范围，而且法律是约束行为的，不是约束思想的，法律也无法约束思想。如果法庭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有明确的法轮功学员身份，那么依照法律规定，公诉人就不能指控法轮功学员身份所代表的行为，法庭也不能对这个没有证据的身份立案，更不能对这个身份进行庭审。因此他们在法律上拿出来的所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都不能作为与当事人身份完全相符的证据出示，一律视为与本案无关。说明现阶段中国大陆的法庭对待法轮功学员并不以刑法为依据，而是以江泽民为迫害而设立的610阴案组织为依据。610案中规定，对法轮功不讲法律，从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断绝，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 所以跟法轮功有关的就可以被定罪，这是本文第三条建议的背景，要求办案人必须归还属于当事人的被非法查抄的收集资料、财物和物品。四、法轮功学员是有神论者，法官是无神论者的就必须回避，无神论者不能既是原告又是法官的双重身份，明确表达当事人要求法庭组成人员回避是为了他们好，希望他们不要执法犯法，并且一定要指出不回避者就是故意迫害法律实施，是故意犯罪行为，决定不回避者必须提供不回避决定书，要求做出不回避决定者出示亲笔签名的决定书给当事人，并且明确记录在庭审笔录中和最后的判决书中。说明目前各地法院做出的不回避决定都没有决定书给当事人，因此法庭没有继续开庭的合法性，这是严重违法司法程序的行为，是违法的，是执法犯法的犯罪行为。在上诉案件中，对法官必反回避程序的一定要控告。五、当事人被刑讯逼供的，律师应该当庭提出立案要求，待立案结果出来后，确实保证涉嫌刑讯逼供者依法回避，确实保证依法排除了刑讯逼供的结果在公诉书中出现，才能继续开庭。六、对公诉人提供的一切所谓证据都要提出质疑，要求公诉人必须完全公布证据内容，不能有任何隐瞒和遗漏，并且要求法庭明确记录公布的证据确实依法排除了异议，确实能够证明是当事人的行为触犯法律。七、明确记录庭审程序的违法操作之处，对于法官当庭执法犯法，严重违反法律纪律，妨害当事人陈述，妨害律师辩护，殴打和驱赶律师等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一定要发出警告、抗议和控告。八、庭审记录不给当事人和委托人的，当事人和律师都不要签字认定。九、判决书应当完整收录庭审记录内容，凡是没有依法排除异议的部分，凡是不符合庭审记录的部分，如果涉及判决结果，都视为违法，都视为捏造事实，都视为故意构陷，都视为滥用职权和枉法裁判，被委托人应当依法为当事人提出上诉意见。上诉九点建议可以在请律师的时候直接给他们看看。还有明慧网发表的文章《大法弟子运用法律反迫害和自我辩护的要点》也给律师看，让律师对我们的委托事项有更全面的了解。各位同修，我个人认为做好法律诉讼是正邪大战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役，法官和检察官是这场大迫害的最后一批受害者，他们不知道在高层次上看，那个法庭上的被告恰恰是他们，他们今天冤判大法弟子，就是他们明天走上被告席的证人，大法弟子因他们的冤判而失去生命，他们必然同样受到故意杀人罪的指控。慈悲的对待和救度这些生命，不给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留下任何遗憾。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